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生命记的第二课。那我在这里真是欢迎每一个在现场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线上的哈。我们在线上弟兄姊妹有从各地来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学习。那真的在这里跟大家说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录音录的不是太好，所以有的地方有点杂音，那因此你要重温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困难哈。那如果有可能我会没有的话呢，就是暂时就辛苦一点哈。那我也在课堂上面有发作业，有家书给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们都有收到没有。好，那感谢主，如果你有收到的话呢，有时间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能够做一下作业。那目前来讲做作业的人哈，大概目前是20个人左右。那所以每一个人的作业我也都有看哈，那很棒，有好几个人都得100分的哈。所以很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生命记哈，开始正式的来分享生命记。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我们是把整个生命记一个轮廓刚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然后在上个礼拜我们的讲义里面也发了这一个这一次我们整个八堂课里面的课程表。那每一张课程表的上面都会有说，比方说这一个礼拜我们今天是第二讲哈，那在第二讲里面我们的生命记要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也请大家上课之前之后可以再重新的把它读一下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进度在那里。那么在我们整个生命记里面，因为这一次我也发了一些的地图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从地图上面去找找看，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地名都是在哪里。那么这些的地图呢，我也有特别讲一下哈。这个地图呢，我是从有一个中国人哈，一个老师，他出了一整本的圣经的地图，是中文版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中文版的中文圣经地图图集哈，那有历史跟地理都在其中。那这一本这个地图的名字哈，历史地理的名字，它是叫做简单的简，我好像在讲义上也有列出来这个这个地图是来自哪里哈。那么这些的地图呢叫简明圣经史地图解，简明啊，简单的简，明白的明，简明圣经史地，历史的史，地理的地，简明圣史地图解。那么如果你希望有这本书的话呢，我们教会的书房我那天去看还剩3本哈，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你也可以去我们教会的书房去买这个史地图解。那么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一些的图就是从那个图解上面把它 copy 下来，然后转给弟兄姊妹啊。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从生命记的学习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欢迎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能够将你的话语存放在心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勇气，也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而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每一次遵行你的话语而行的时候，你就要把祝福从天上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而且当我们在面对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困境当中，主啊，因为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该如何而行。谢谢主，你今天早上就在我们的当中，不但与我们 每一位在你来高抹孩子的口，也高抹我们每一个上课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说的、讲的、听的都能够在同一个灵的里面被感动，一起来学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生命记的第二讲。好，那我们在今天的生命记的第二讲里面，主要呢我们就是能够看见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对他们的一番的劝诫或者一番的训诲。好，那么我们先从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圣经上的话语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拉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摩西是在约旦河东边的旷野的地方向这些百姓来说话。所以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的第一篇，或者说第一个摩西写来向百姓所说的话语。那么在这一个话语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到摩西要告诉这些百姓到底要告诉他们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哈，我们就看到说生命记第一章这个摩西说话的地点在哪里呢？摩西说话的地点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好，你会发现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或者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都会提到什么约旦河东啊，提到旷野的地方啊，提到西乃山啊，提到什么摩押平原啊，都没有提到什么，都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应许之地的旁边，在应许之地的外围，是在应许之地的其他的地方，好，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摩西在约旦河的东的旷野，在这个地方来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那圣经上也很有意思，在生命记里面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他说到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来告诉这些的百姓。圣经上也把什么这个时间都讲得很清楚，是出埃及记以后什么四十年的十一月一号的时候，摩西在这里把神告诉他的话语要来跟这些百姓来述说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出埃及，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当时他们在埃及的出埃及以后，在埃及的这个旷野的地方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多少年呢？漂流了一共有四十年之久。好，那么所以呢在四十年之久以后要进去，那么进去以前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好，第二节在这里怎么说呢？第二节在这里说，好，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哈，当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真正中间的路程来讲是多少天呢？十一天呢，只有十一天呢，所以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是什么？走十一天，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开个车一下就到了哈。那个时候十一天的路程其实是什么？是不是很长的地方啊？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进去的，但是他们却在什么？却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的时间。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因此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地图哈，先来看一下地图。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地图说，他们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好，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在他们每一次走路的时候都会提到加迪斯巴尼亚。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圣经里面 面迪斯巴尼亚以外，它也叫做什么？也有的地方就叫它加底斯，哈，加底斯。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有加底斯或者加底斯巴尼亚，都是指什么？都是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呢，它也是在西乃半岛，哈，北部最大的一个绿洲的地方。我们想到绿洲就表示什么？它有水源，哈，讲到绿洲的时候就是什么？它有树啊，这些有绿洲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地方，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怎么样在这里有许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也是怎么样连接雅克巴湾跟地中海通道的附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我把它标出来蓝色笔，如果你有地图你也可以看一下，不是蓝色笔，蓝箭头的地方是加迪斯巴尼亚，你往上看所谓的地中海，好，那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你看他旁边写了好几个旷野，对不对？好，有讲到寻的旷野、苏尔旷野的黄色地方是西乃山，所以呢我们可以见他们从西地方要什么样方，好，要到经过这个西尔山。西尔呢是在哪里呢？西尔是在以东，哈，以东的地方。经过西尔要到这一个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离这个非常近的地方，哈，这个一共一天的路程。所以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讲到好几个地方。一个是加迪斯巴尼亚、河烈山、西乃山，还有是什么呢？是亚拉巴，待会我们也会看一下亚拉巴，这个指的是尔啊，好，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生命记里面这几个地方我们都会要来看的。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好，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好，弟兄姊妹，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是一共待了多少的日子啊？虽然整个圣经上说到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好，但是真正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呢待了多久呢？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的第二章十四节，生命记的第二章十四节，好，生命记的第二章十四节说，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所以基本上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一块的地方大概待了多久呢？待了38年。为什么待38年？刚才我说到这个地方是绿洲，那么神要他们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的时候，我们想想看，虽然他们在旷野40年，圣经上有说有云柱有火柱，那么带领他们，那么神要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云柱就在他们的前面，云柱没有走就停下来。可是呢不是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一天都在那里走路，基本上是什么，走路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啦，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停留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停了38年之久。然后那我们就再看一下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名，这个地点，在圣经上有哪些地方提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首先我们就看到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在这里跟百姓说话的时候是把他们什么，在讲到过去历史里面的事情，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就要在这个地方要进入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先讲述一下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第一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摩西跟他们说以前啊为什么会在这边要待这么40年时间，本来只有11天，那 那是告诉摩西，你要差派十二个探子去探一下迦南地如何，去探一下迦南地如何。所以那个去探的探子，离开去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加迪斯巴尼亚为起点的。所以在生命记里面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二十二节说，你们就近我来哈，我要打发人去窥探那地。那么这个时候窥探那地之后，就是从这个地方为起点的去窥探。那么这边差派了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人哈。那么在民数记的地方，民数记十三章里面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差派的这些探子去探这块地方。那么当他们去看这块地方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哈。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当他们要去看的时候啊，非常有意思。摩西要他们去有探子去看的时候，他说你要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去看看那块地如何。那块地呢，所以在民数记十三章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看看那个地如何，这个所住的地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地上呢，地土是肥美呢还是很贫瘠的，有没有树木？他说你们放开胆量去看，不但去看啊，如果那个地里面有出产的话，也带一些他们的出产回来。所以我们晓得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以色列或者有一些纪念品啊，你都会看到有两个人两个人，然后什么抬着那个葡萄啊，那个葡萄非常的大串。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土，迦南地的地土还是蛮肥沃的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葡萄大到一个人还抬不动呢，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把那个葡萄可以抬回来。所以我们就想到他们是两个人，这个地去窥探这地，要窥探这个地是不是一个美地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他们回报回来的时候说，哇，这是一个美地，这是一个美地。那不但是如此呢，还要看看那边的居民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也都知道，当他们在这里看这块地图的时候不但看了地是很美，但是看到那边的人是怎么样呢？看到那边的人是又高又大所以怎么样，心里就恐惧就害怕了。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是派探子去窥探地的时候的一个起点，但是呢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待了三十八年之久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还是一个米利安。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呢，米利安去世的地方，埋葬的地方也在加迪斯巴尼亚。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就特别提到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也在圣经上面特别也给我们提到当时的摩西啊，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也在什么？也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这个附近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米利安死在这里，摩西在这边击打磐石也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这是加迪斯巴尼亚。那么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也就像我们刚才的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里面，神在那里等一件事情。你知道当时他们经过这个探子去窥探这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都说什么？这个地虽然是好，可是这边 的百姓又高又大，让他们害怕，然后他们就自己非常的泄气，说我们在这些人的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就像蚱蜢一样，而且心里非常的害怕，不敢去攻打这地。但是当时只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是什么呢？这两个人是有勇气的，这两个人是相信神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哈。那其他人都是害怕。所以当时呢，神就在那里特别有提到哈，神就在那里说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敢，惊惶不敢去哈，没有听神的话语。那么因此，这个世代当中的人啦，除了加勒，除了约书亚以外，是那一个世代的人，成年人都会怎么样？都会死哈。只有你们认为你们那个老弱妇孺啦，那个年纪小的那种孩哈，你们的下一代才能进去。所以呢，这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时候，神在那里说，现在你们要应许之地的时候，是等着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怎么样？都灭尽了，都死了以后才可以去哈。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一直到撒列西的这一块地图上面，表明了什么？表明旧的一代要过去，新的一代要开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不断的要提到说，摩西是按照神所指示的话来告诉百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摩西在这里告诉百姓的话语的时候，在这里说什么呢？第六节就说到，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住的日子够了，哈利路亚，住的日子够了，40年够了，38年已经够了，住的日子够了哈，住的日子够以后呢，神就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要起行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说，你够的日子是什么？你什么地方是需要去起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的日子已经够了，你现在要起行。哦，我有时候想到，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奇妙也太宝贵了。他在这里告诉百姓说，日子够了，你要起行。可是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也知道要带领我们去哪里，不是叫我们起行我们就起来就走了。起行是什么？神要告诉你，你起行的时候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神实在是神非常的怜悯我们。每一次神要我们起来的时候，不会不告诉你方向，让你什么浑浑噩噩的。神会把一个要去的地方会告诉我们啊。那么即使虽然亚伯拉罕他说他神要他离开乌尔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怎么样呢？神跟他说什么呀？你要按照我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去。好，也许这个地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什么？要跟着神的心意来走。可是呢，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神把地业已经显明给以色列的百姓，跟说什么？这块地到底在哪里？说你们现在在这山上的日子住够了，要起行什么？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然后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各处，这个要去得为业之地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特别提到有亚拉巴，有山地，有高原，有南地，有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有黎巴嫩的山，还有伯拉大河。这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见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希伯来人的地业，给他们的地业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亚拉巴，特别提到这个亚拉巴，而且这个地业是什么？再一次跟他们说，这是神应许给你们列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们的地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 看一下亚拉巴，亚拉巴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就是约旦的裂谷，哈，就是一个有好像有裂开的这个裂的啊，约旦的裂谷。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OK， 这个看到了啊，约旦河的这一个裂谷，那这个。这个亚拉巴呢，它是从约旦河的发源处，哈，一直到死海的南端，发源处到死海的南端。那么这一块谷地啊，裂谷中间全长大概有460公里，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哈，可以看见哈，亚拉巴海在这里。亚拉巴谷哈，都是亚拉巴地、亚拉巴平原，都是什么块的地方？那是约旦河的比较深的，所以你可以基本上是看到约旦河的发源地从这里一直到什么。我在讲义上说是指加利，他说亚拉巴又有荒凉不毛之地的意思。那这个荒凉不毛之地的，就是指这一块地方哈。那么这一块基本上这是约河，你看这边写的约旦河哈，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以东，约旦河以西，约旦以东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约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命记》里面他们在常常讲到的约旦河以东，约旦河以西就是现在的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跟约旦中间呢，有一条这个约旦河。那么约旦河的上游一直到下面最下面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死海，或者是讲到沿海，就是这边讲到的不毛之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里到这里这么长的地方，拉巴。那在这个亚拉巴的地方呢，我们也看见哈，亚拉巴，它是在约旦河东的全部的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哈，也很靠近哪里呢？靠近庇斯加的山根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哈，我们看一下圣经上《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到第九节的地方有提到这个地方有提到这里啊。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这个亚拉巴呢，那我们现在讲亚拉巴，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名字好像还是很陌生啊。不过呢，我们想一想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六节的地方，约书亚记的时候看到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啊，要过什么，要过约旦河，记不记得过约旦河？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十六节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什么，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水的全然的断绝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亚拉巴的地方。那么在圣经上面我们会看见讲到有亚拉巴海啦，讲到亚拉巴啦，讲到亚拉巴的山谷，这边又讲到沿海，也还有提到什么基尼列海。其实基尼列海就是圣经上的基尼列湖。那我们今天常常讲到加利利海，虽然我们讲到加利利海，但是实际上加利利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湖，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基尼都是在这个地方，基尼列海，基尼列湖也都什么在加利利海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加利利海，如果你从地图上面看，那个海非常大，很大的地方，那就它有好几块不同的地方。那这一块地方 叫基尼列湖，这个叫格尼萨勒湖，这个地方叫加利利海，所以说什么都是在那个这一块的地方哈。不过今天我们就看到亚拉巴是什么沿海死海那边哈。那么，亚拉巴这个我们要特别记得，因为在讲地业的时候，常常讲到以色列边界的地方啊等等，说从哈马口直到什么。亚拉巴海，所以就是从北到南，所以对以色列这个地图来讲，就是什么亚拉巴海沿海死海都是什么属于比较南，是南边的地方，从北到南。好，那我们再来看，当摩西在跟他们回讲到这些过去的历史的地方，那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好，那么神已经把地业告诉他们了，已经跟他们，你们现在要起行，要往这一块地业的地方去，好，那么所以摩西呢，就把神的话语要说出来，要去的时候，摩西就提到过去，摩西怎么样？因为以前呢，我们要去得这块地，现在年轻的一代也要什么？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进入这一块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讲到过，他说那时啊，所以《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九节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了，所以什么要在你们中间选一些领袖，选一些有才干的人带领，能够过去。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一方面讲到过去要选一些有才干的首领，同样的，今天摩西也要在那里讲什么？我们也要选择一些有才干、有首领的人带领我们，可以过去过这个，过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哈。那么在回顾这历史的几件大事里面，我先列在这里，要选有智慧、有见识的首领，要拆探子窥探，那个地图啊，这是过去他们历史里面几件重大的事情。还有待会儿要提到有个荷尔玛的地方的一个失败的情况哈，还要怎么样？38年、40年在这个旷野之地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要转回到旷野的路，那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迪斯巴尼亚，一直到撒列西，他们在这里38年的地方哈。那么我在讲义上都有提到，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在河东的地方要设立这个陶城。好，那我们就是仔细的现在来看一下，回顾历史的重大的事件。第一个要选有智慧、有见识为首领的人。好，那么当时摩西就在那里说什么？管理你们的责任实在太重了，我一个人担当不起，我一个人担当不起。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到神的事工、神的作为，或者看到一个教会发展的时候，我真的今天也要在这里说，一个人是担当不起的。好，我们必须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团队，要有团队。那我就想到，今天晚上这个创世电视啊，他们有个募款餐会。那么这一次募款餐会的主题就叫做神国连结，叫做神国连结，共创新机。哎呀，我就想到说，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今天不管讲传福音也好，我们讲做神的工作，我们讲宣教也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讲到传媒等等。弟兄姊妹，一个人是做不了的，我一定需要什么？大家联合一起来做。那么所以神，其实神非常的细心，他在跟摩西在那里感觉到一个人承接不了的时候，神都差派了一个人哈，就是摩西的岳父，就告诉他，给他建议什么？你需要选一些这个怎么样呢？你要选一些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为首领，有智慧、有见识。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好，那么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也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就给他提议，他说你要选这些人的为首领的时候呢，在这里特别提到几件事情哦。他说要将律 律教训他们，只是他们所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选贤举能，或者我们说要选一些智慧的人，这些人是要做什么呢？这些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一直不断提到的，就是要把神的律例法度指示出来，还要指出一个什么当行的道，当行的道。那么当时呢，这里这个摩西的岳父告诉摩西说，你要选哪一些人呢？要拣选有才能的人。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人呢？这里说就是什么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注意什么叫有才能的人。这个有才能的人就是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有才能的人才会有见识，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才会有智慧，敬畏神的人才会有才干，敬畏神的人才会有什么？才会有见识。所以我们在箴言里面常常讲什么？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选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为首领，就是要为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并且什么可以把神的话语法度能够述说出来，能够指示所当走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要选有智慧有见识的人。那么第二个，我们再一次看到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拆这些探子去窥探这地。那么我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呢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亚摩利人，对不对？你要去窥探这地，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得的这块地是亚摩利人之地。好，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些所谓的亚摩利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亚摩利人是指哪一些人呢？这些亚摩利人的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上个星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有很快的提到，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来先看一下亚摩利人为什么神要他们去得，要去亚摩利人之地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那个是当时神跟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女呢，没有儿子。那么他以为呢，他这个罗德的后代就是他的后代，可是神说不是，要什么？你本身所出的后裔才成为你的后裔。当时圣经上说亚伯兰就信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所以就因信称义，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那我们再我顺便再提一下，因信称义不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前就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所给他说的话，所以因信称义是在之前。因此呢，今天我们都被称为什么？我们信的关系，我们就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称为是什么？新以色列人。那感谢赞美主，所以不是在割礼之后的事情，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割礼之前。那今天我们都没有割礼嘛，可是我们因为信，我们也被称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儿女。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所以在这一十五章十三节，当时呢神说因为你因信称义，我就要把地业给你。十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可是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那地是四百年，是指哪个地呢？是指埃及。他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接下去说，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四代以后要回到这块地方。那么四代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提到 每大概一代就是100年，所以第四代就是什么400年。那么基本上他们在这个埃及地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不止400年，一共是430年哈。所以我们一代大概是100年，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将来有一天你的后裔啊，要从埃及地还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回到此地，这个此地是什么？不但是迦南地，是亚摩利人之地。你知道亚摩利人是怎么样呢？这里说到好，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要带领他们去的这一个应许之地，好，一方面是一块美地，从地土来讲这是一块美地，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什么？这地的百姓罪恶非常多。神说什么？要再回来的时候是要对付那个罪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因为这个地的百姓的罪还没有满盈，还没有满盈。可是这一次回来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现在你们要去赢，要去夺得这地，表示什么？这个罪恶，这个刑罚，神要刑罚。那么这个刑罚，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进应许之地，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义，也不是因为他们比亚摩利人更有义，乃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更再一次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当时他们不听神的话语，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也是要等那一代人的罪能够除去，才能够什么进这一个应许之地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提到的亚摩利人之地，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以实各谷哈，看到以实各谷我们就想到葡萄美，还有这个要用两个人抬的哈，所以以实各谷这也是一个标记。那我们也看到在探子里面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哈，加勒跟约书亚。所以我们看到亚勒跟约书亚的时候，在生命记1章36到39节里面特别有提到，再一次看到过去这两个人哈，因为这两个人提到说什么？他们专心跟从主哈，专心跟从主。加勒专心跟从主，提到约书亚的时候，神说什么？约书亚是神所拣选，好，被称这个是神要约书亚接替摩西的职责，带领他们要承受地业。所以神也对摩西说，你一定要鼓励这个约书亚，好，要带领他们承受这个地业。好，那我们再看到他们在回顾以前的事情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何尔玛，好，何尔玛。那么这个何尔玛呢，好，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也标明出来，这个何尔玛你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亚拉巴，亚拉巴在这边哈，何尔山，何尔玛这个地方怎么呢？就是当时他们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他们不肯去嘛。后来神就说，如果你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不肯去得，好，没有想到神什么样，神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那些亚摩利人，好，神在那里跟他们说，我要带领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但是呢他们就是惧怕，就是惊惶。神甚至于跟他们说，神是为你们征战的神，好，这个生命记1章29节说，不要惊惶，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的神必为你们征战，讲得这么清楚了，可是这些百姓还是害怕。好，顺便提一下耶和华神的名字，好，我们在圣经上讲万军之耶和华，就是 Jehovah Sabaoth， 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是 Jehovah Sabaoth， 万军之耶和华，有在我们的前面要带领我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而且圣经上还讲到，神在当时跟这些百姓说，我不但是要为你们来征战，神为他们征战的，而且神说什么？我要在你们前面为你们找到安营的地方，神在他们前面为他们来预备可以安营、可以居住的地方。 方，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为你们来预备前面的道路。他们还是没有这个勇气，还是怎么啊？还是对仇敌害怕。那么，所以神就跟他说，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的人都要被掳掠，都要死亡啊、哦，都要死亡。然后呢，因为你们得罪了神。因此在这个时候啊，神叫他们去他们不去，这个时候神说有刑罚了，他们说啊，我们现在得罪神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去没有用啦，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与你们同在。可是这些百姓什么说，我们还是要去。你看看真是多么的可惜啊，神要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不去，神现在不要与他们同在，叫他们不要去，他们非要去。因此怎么样呢？那场征战当然失败，所以他们就被什么，就在那一个地方，他们神不在中间，他们就被仇敌杀败。杀败退到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荷尔玛的这个地方。所以去征战的都什么，都死在这个荷尔玛的地方。所以这个荷尔玛呢，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二章这个第三章第四章也提到什么，他们后来在征战的时候啊，也有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有提到，都提到他们跟什么，跟这个西实本王啊，还有巴山王征战。那么这个西实本王跟巴山王呢，后来也被有以色列人也被他们打败，他们也被什么，也被毁灭啊。所以基本上荷尔玛这个地方，你就记得荷尔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毁灭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三节，你回去看圣经上面就写什么，这就是荷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我们看以色列人不要神的同在啊，违背神的心意去打仗的时候，灭亡的地方在荷尔玛。后来他们的敌人也是什么，灭亡的地方也在荷尔玛，所以荷尔玛被称为是一个毁灭的地方，毁灭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好，那么当他们转回到旷野路的地方，也就是加迪斯巴尼亚一直到这个撒列西的，好，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生命记的我们先看到第二章，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们转回要从这个红海的路往旷野地方的去，那么经过的时候呢，就会经过三种人的居住的地方。一个呢是希尔，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人之地。其实这些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什么常常征战的百姓啊，这些人都是在他们周围的。当然我们晓得希尔是谁住的地方呢，是以扫住，后来他住在希尔啊。摩押跟亚门都是什么罗德的后代啊。那么所以呢，他们要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非常的奇妙，在这希尔、摩押、亚门人之地，他们都是要经过的。他们经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了这一句话非常特别啊，在生命记第二章四节、五节、九节还有十九节的地方说到，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你看啊，神非常的奇妙，在这里说什么，你看到不管是希尔、是摩押、是亚门人，神说你们可以经过那个地方，但是你们怎么样，要谨慎，不要跟他们征战。还有呢，他们的地业啊，他们的地业虽然你现在脚掌踏过去，可是他的地业我不给你们，那是我给他们的地业。哇，我就想到在这里真是太奇妙了，好，太奇妙了。那么从这里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每一个国家和族群，每一个国家都有神给他们的地界，都有神给他们的地业啊。这个地界跟地业如果是 神，我们是不能够什么随便跨越的。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西尔、摩押、亚门人，这个地业是我给他们的，你们怎么样？你们不可以践踏，你们不可以夺，你们不可以去跟他们征战。神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常常讲到说，神所给我们的地业是在什么？坐落在佳美之处啊，那我们就要明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我的地业在哪里。当讲到地业的时候，我们有实质的地图，我们也有什么属灵的地业啊。那么讲到实质地图的时候，我就绝对相信，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有神给美国的这一个地业，加拿大有加拿大的地业，土耳其有土耳其的地业，摩押人有摩押人的地业，以东这个约旦都有什么神所给他们的地业，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地业，以色列也有什么神所给他们的地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顺便一提，因为我今年去过土耳其，那我去过土耳其也差不多去了十次了，那我就记得我去土耳其的有一次去土耳其的时候，正就是为那个土耳其那个国家去做祷告行径哈。那我还记得那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土耳其。那么在早期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惊讶哈，因为呢我在土耳其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导游，他就会给你一个土耳其的地图嘛哈，你要去那个地方旅游啊什么，他给你一个地图。在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在那个地图上面哈，最上面的地图的那个 cover 封面的地方就写了几句话，那句话里面说 the lost Bible land 哈，失去的圣经的地 the lost Bible land。 你知道我那一次我看到那个地图上面的这个 cover 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我那一次在为土耳其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让土耳其的百姓能够知道你在他们身上的命定。他们自己说什么，他们是 lost 一个 Babel land。 那我们想到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除了四福音以外，使徒行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初代的教会基本上是什么，都是在土耳其，都是在小亚细亚。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说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全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土耳其。这么非常可惜，在新约的这一块土耳其的地方，现在在土耳其的百姓却不认识神啊。他们因此我们要为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就要求神让我们为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地业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们要为一个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教会做很多宣教的工作，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生命河的宣教年会，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全世界35个国家里面，应该快要36个啊，35个、36个国家里面，我们都有分堂，所以我们常常也去这些国家，像刘牧师马上下个礼拜又要飞了哈。那我们去这些分堂的时候，去这些国家的时候，就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在这个国家里面能够成就他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哈！神实在是太奇妙，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命定，都有他的地业，甚至于圣经上还有一节的经文哈，特别讲到说各国的地界啊，都是按照什么？按照神的选民，按照犹太人所划分的哈，所以这个是在圣经上我们有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界的时候，就要想到的时候就为这些国家来祷告哈。那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到要为埃及来祷告。好，那我要讲到除了有地界以外，我们也有属灵的地界哈。属灵的地界就有点像保罗所说的，他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做福音的工作。什么？因为什么？神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有属灵的地界哈。那我们今天看到说 说哈，可是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各个的教会都是他的肢体，哈，都是他的身体。那么，所以有一些的教会，也许就好像是眼睛的功能，有一些教会是这个脚的功能，有些教会是耳朵的功能，哈，每一个教会都是不同的，都是怎么样配搭一起的。所以神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给我们属灵的地界，要我们做。所以教会与教会中间也是不能比较这个，不需要比较，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给我们什么不同的属灵的地界、属灵的地方哈。所以我想就在这里也特别跟弟兄姊妹说一下，我们也要看看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地业是什么哈。好，那我们接下去再来看哈，当他转回这个旷野路的时候，我们看见刚才提到的，特别有提到这个探子哈，我们也提到神要他们把这个西实王西实本王的西宏还有巴山王的噩哈，那么这两个王呢，神说哈，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仇敌这么坏哈！西实本王、巴山王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他们有多次的征战，也多次的跟这个希伯来人哈压制他们等等哈。那么为什么呢？圣经上说，神还什么使他的心中刚硬哈，还使他心中刚硬。但是神使他心中，其实就是表示神任凭他们的心中刚硬。当年的那个法老王，神也是什么？神使他的心刚硬。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任凭他的心刚硬啊，任凭他的心刚硬。那么因为什么？神要在这些族群，这个不尊神为大的族群里面，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的作为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让他们在这个神使他们的心刚硬，一个目的哈，任凭他们的心刚硬，是要什么？要除灭这些罪恶的事情，要除灭这两个王。所以生命记3:3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也没有留下一个。那么这个也可以对照到民数记刚才讲的荷尔玛，就是怎么样，在那边他们被毁灭。好，那我们看到，接下去，好，那我们再看到哈，当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还有提到，就是说神把在约旦河东，我们刚刚提到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哈，分了两个半支派给他们。这两个半支派是哪两个支派呢？哈，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大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的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是加德、流便、马拿西半个支派。哈，那么其实讲到这两个半支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哈，在约旦河东的时候啊，就看到什么这块地图蛮好的，所以他们就跟就跟那个摩西说什么，这块地很好啊，我们的子孙很多啊，我们现在走不动路啦，哈，他们没有办法啊，我们可不可以就留在约旦河东？那么当时，就跟两个半支派说，哈，那个，如果你们是为这个原因的话，你们留在这里，但是你们能够当兵打仗的人，要跟我们12个支派要一起得了那个得到应许之地以后，你们再可以回来。所以就是讲到这两个半支派哈，那么当时你们的儿女啊，你们的可以留在这边，但是你们的什么能够当兵打仗的，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打完仗以后，你们才能够回来。所以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约定哈。但是，但是呢，仔细想想哈，这一个我没想到这个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不是在约旦河以东，应许之地是在什么？约 但河、约旦河以西，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块地图上面。但是这两个支派呢，因为什么？因为自己选，觉得这里比较好，所以就要留在这里。那我们就想到罗德当年也是这样啊，罗德跟亚伯拉罕在那里，那个土地，这个羊群很多时候在相争嘛。罗德什么？亚伯拉罕就说你先选吧，好，就罗德就选了他的比较好的地。当时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向四面观放，哈，东西南北观望，你能够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哈，所以我们看到，但是罗德选来选去，最后怎么样呢？罗德所选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最后什么？罗德失败，或者是说罗德的那个城被毁灭的地方，就是什么？他自己选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有看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眼前，会想说我要选这个地，我要选那个，我要选这个，我要选那个。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来到神面前来问问神吧：你要我选哪里？你要我在哪里？你要我在什么地方？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回到神的面前来是最保险的，是最保险的。你说是不是？哈，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两个半支派，你知道，在后来以色列的里面哈，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怎么样？最早被拆毁的，或者说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什么失去地业的，是失去他们的祝福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哈，所以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分约旦河东给两个半支派的时候，提到了许多的那时哈，第三章的12节，那时哈，他们得了地，那时神吩咐他们说哈。这个地给你们，但是就是我刚刚讲，你所有的勇士还要什么？要过去啊，那个一起征战以后再回来啊。那时哈，又提到，那个21节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像这两个王，就是刚才的那两个王所做的事情哈。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感谢赞美主，神再一次跟他们好几个那时。好啦，这个摩西就在这里想了，那时，所以这个圣经上又告诉我们，哎，还有一个那时，就是这个摩西这个时候说什么？他说那时哈，摩西觉得哇。这是应该我的机会到了，所以他就在那里说什么？那时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就恳求神，恳求什么呢？他跟神说啊，你已经将你的大能都显出来了，他们已经在荷尔玛什么失败了啊，那两个国那王都已经被毁灭了。他在这里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了，天上地下。有哪一个神像你呢？都讲得非常好。接下去呢，就要把他自己的心意讲出来了。他说什么？求你啊，跟神求，求你容我过去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觉得什么？哇，差不多了，够了哈。那我怎么样呢？求求你了哈，跟神。讲什么？让我可以过去。你知道神都对他什么都发怒嘞，哈，不应允他。神跟他说什么？罢了，罢了，哈，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所以27节说，你且上加，庇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神说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去承受你所要观看的地，你去过去。哇，我们真的觉得，摩西实在是太可怜了。你们觉得他有点可怜，求了那么多次。不过就像我上次说的，感谢主哈，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与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哈，在这个 对面。那好，这个是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哈。那么，所以呢，我们再一次从这个地图里面，所以看到哈，我们再一次看到加的斯巴尼亚到撒列西，这可以说是旧的一带要过去哈。等他们过了西列西，撒列西以后，到雅嫩谷哈，是表示什么？新的一带要起来，然后神要摩西在伯庇尔这个地方来观看，在这个对面的谷中来观看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交接的地方，加的斯巴尼亚到撒列西，表明的是旧的一带要过去啊。而这一个，从这个撒列西到雅嫩谷是表示新的一带要起来，而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伯庇尔，是摩西在这个地方来观看哈，来观看这一个神所应许之地哈。那么这个伯庇尔这个地方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说，它是要到毗湿加的山顶去观看，是在这个伯庇尔对面的谷中。而这一个伯庇尔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摩西后来死的地方。哈，可是呢，不知道到底真正在哪里。也感谢主，如果当时知道摩西真的死在那里，那这个地方可能现在就变成一个偶像中心了。哈，幸亏不知道，反正就在这个山谷里面某一个地方，是神亲自将他埋葬。哇，神可以帮替摩西埋葬，还蛮羡慕他的哦。神替他埋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坟墓就是在这个伯庇尔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就因此我们就看到哈，现在我们就看到一直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四章的地方，我们就看见神再一次在这里透过摩西告诉他说，你现在要告诉以色列人的是什么？就要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哈，所以神就是再一次在第四章，第一节的地方跟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四章的第一节，哈，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再一次告诉他们，神把他的话、他的约告诉这些百姓：你过去应许给列祖之地，现在你也要进这个列，去这块地方。所以现在神要他的百姓要进去得为业之地，而且不只是过去给列祖，现在是你的下一代、你的子孙要进去这个为业之地。还有讲到什么？未来你的后代、你的子子孙孙。哈，所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怎么样？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过去的、现在的，还有什么？进去以后，你的子孙要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要得以享福，都是一个关键的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哈，所以遵守神的诫命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蒙福。那么而且你们去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学习敬畏神，要学习敬畏神。在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的地方，哈，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什么？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这是 生命重要的一节，要学习敬畏神可以教训儿女。所以当我们后面读到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再次说到什么，你要敬畏神，你要教训儿女，要什么，你的无论是坐下是起来都要什么，教训你的儿女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利路亚。而且呢，神带领他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不只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并且神有一个心意要向万民来做见证，要向万民做见证。所以当他们来谨守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哈利路亚。所以何等的宝贵，不只是要他们敬畏神，还是要什么，万国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普天之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个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从摩西在这里要进入这一个新的地业，要把这样子一个托付要交给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这个新的地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看到神的特性。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一个要将他的话指示出来，他说话，他不但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他也指示我们所当行的路。那我们也看到神的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为什么？因为他不忘记他与这个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有神的心意里面，不是一个神，不是一个要刑罚的神。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他就是要赐福给我们。而且神的赐福，我好喜欢生命记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神耶和华神要赐福给你们是比如今更多千倍的，千倍的，照他所应许的话来赐福给你们。感谢赞美神，神愿意的赐福不是少少的，你今天这样子一点一点像挤牙膏的给我们，神所愿意给我们的赐福是什么？多千倍的。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呢，不但从借着过去的带领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神的特性，他愿意把以色列的百姓看为是他的儿女，他抚养他们。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神是什么？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的神，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还有呢，特别讲到为什么要他的百姓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呢？因为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说到，你们即使进到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们跟神所立的约。所以不要让这些外邦人，不要让这些其他的人，他们的拜偶像来影响你们。他说因为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是 jealous God。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读这个生命记，从神的话语里面从摩西的跟百姓讲到过去跟过去的情况，要勉励这新的一代要去遵行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今天神也要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把他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个礼拜我好像也有给大家导读经文，有没有？有生命记里面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如果喜欢或怎么样，你可以按照那些导读的经文，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读一读，用那些话语来祷告，都不是很长，短短的。但是感谢神，让我们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就有底气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我就不可以不怕仇敌的攻击了。阿们。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主啊，你是这样乐意把你的地界把你的地业显明给你的百姓。主啊，我今天也向你求，求主你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给我们的地业在哪里，主你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地业在哪里，主也 让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就能够去得地为业，得那属灵的地业，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一个宝贝的子民，那个宝贝的器皿。哈利路亚，主也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我们就就不怕我们的环境，不怕恶劣的环境，也不怕仇敌魔鬼的攻击，也不怕我们四周围那些抵挡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里面有你，主，我们的里面真的就是因为敬畏你，主，我们就能够主在这个地上成为你自己荣美的见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